对，我是买电子版的、
哦、你是买电子版的。
嗯嗯嗯、
哦、好，薄一本书。
可是我现在跟他还不太熟耶，就是我有划线的地方，我要怎么找到他们？
我不知道啊。
好困难哦，怎么办？完蛋。大家好，我们是台湾色谷教育推广协会，我是庆瑜，
我是张宽，
欢迎来到色谷辣妈爱聊天。我们今天要录一个五星好读推推系列，对，我们还没有要把布，最近都没有把布啦。那为什么今天是张宽来勒？
嗯，
因为我们要推的书是张宽推荐的，
没错。这本书是这个《牧羊少年奇幻之旅》。
好，我帮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哈。这本书其实也是经典哎、欸，
嗯，
然后它是一本小说，它是虚构的故事，作者是保罗·科尔赫。那在台湾是1998年就出了，
哇，真的很早。
对，1998年就有出中文版，然后它在世界各地翻译的版本已经超过了50种语言哦。嗯，对，这个是截至2012年的资讯。对，所以他算是
2012哦，他不就12年前的资讯？
对，也许他在这12年间又有翻译成新的语言，也不一定。总之呢，在1998年的时候，他就已经被翻译成中文引进台湾了，然后是由时报出版社出的。
嗯
嗯。那我们来介绍一下《牧羊少年奇幻之旅》这本书，它大概的故事情节、故事大纲啦。嗯、那我们尽量不要爆雷。好，因为这个圣地亚哥啊，他是西班牙人嘛，他的爸爸妈妈呢，本来希望他成为神职人员，
嗯，
就是一个传教的牧师，所以呢，他就去受神学院的教育哦，他去神学院上课嘛。可是呢，他非常喜欢旅行，他非常渴望旅行。那因为他渴望旅行呢，所以他选择了牧羊人这个职业。他爸爸有没有反对啊？好像
他爸爸没有反对，他爸爸跟他说：“那你只有牧羊人可以这样旅行吧？”
哦，然后他爸爸给他了这个意见，
然后他就说：“那我就要当牧羊人。”然后他爸爸就给了他3枚古金币。然后让他去牧羊，这样，
嗯，买了羊，然后学习照顾羊，然后带羊走来走去，然后可是他在走的范围应该还是没有超过西班牙。然后他连续2次梦见了金字塔附近藏有宝藏哦，
嗯，
所以他就前往另一个城市，接受一个他去找一个吉普赛人帮他解梦，
对，一个吉普赛老女人，
嗯嗯嗯。然后他在那边被骗钱嘛，对不对？
吉普赛老女人吗？没有，没有，
不是不是，
吉普赛老女人没有骗他钱。吉普赛老女人跟他说，他可以帮他解梦，但是男孩好像不是很相信他，所以他们最后也没有，嗯，在我的解读下，好像也没有发生什么太多的事。但之后他到了那个城镇的另外一个酒吧，他想要找到去埃及的方法，然后他就被骗钱了。他身上的3枚古那个金币就被骗走了。
哎，这时候他还保有他的羊吗？
还
是他卖掉？
还保有。
哦，他还有羊。
对，他被骗完钱之后，他就遇到了一个老人，然后这个老人自称是
撒冷之王。
对，撒冷王。在离别的时候，他们讲了很多话，然后他就送了他2颗石头。
哎、欸，这个撒冷王有告诉他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就叫做天地之心。
嗯，
到底什么？我看完我还
是贯彻整本书的概念。
哦，我帮大家补充一下天地之心是什么好了。他说呢，在炼金术当中，天地之心就是。当人全神贯注追求一样东西的时候，就是人最接近天地之心的时候，它永远是一股正向的力量。那不仅仅是人类拥有这种天赋，凡是地球上的万事万物都有其心，不管是矿物、蔬菜或是动物，甚至一个简单的念头也有。好，到这边我们就进入到比较玄学的部分。好，这个天地之心
没错。那在这个老王这边，他就哦，老人， 萨冷之王
老王可以也可以啊，
萨冷之王萨冷之王这边他就学到了这个天地之心，反正后来他就继续他的旅程，然后但是他在中间他中间想到什么所以才跑去那个水晶商人那边呢、啊？
因为他就钱被骗光了嘛，
对，
所以他就要想办法赚钱啊。他就碰到那个水晶，他就看到水晶商店，然后就想说，哎，那我去帮他擦水晶好了。
嗯，
他就去跟水晶商人说，哎，我是一个会读预兆的人哦，然后我可以帮你擦水晶。嗯、然后他也就是这个男孩，其实好像也蛮有商业头脑的人，而且这他看到的预兆啊，好像可以指引他说接下来要怎样赚钱比较快。
嗯，
所以他就给这个水晶商人出了一些主意。那水晶商人本来也是半信半疑啊，后来就照着他的话做，可是他们生意越做越大嘛，然后就扩店到山顶，然后让那个旅人就是他们奉茶，用水晶杯来奉茶，然后造成了这个时尚的风潮。所以他们就是这个水晶商店的事业大成功啊。11个月过去了，男孩就是赚到足以返乡并且买回羊群的财富。
嗯，
可是他并没有就这样回家耶。
没错，他就踏上了这个寻找天地之心的旅程。后面发生什么事大家就自己去看了，这个这边就不做过多的透露，虽然刚刚已经讲了一小部分。那也是因为我觉得后面的故事讲起来不好玩啦、啊，其实自己读进去那感觉非常非常棒，推荐大家都去读读看这本书。
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啊，因为刚好我最近也在看沙丘二
哦。嗯嗯嗯，
我就觉得哎，那个画面马上就可以出来了，
有有有，部族战争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就可以浮现到那个广袤无垠的沙漠，就觉得哎、很好进入，觉得蛮享受的。好，那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哈。
嗯，
为什么要推荐这本书啊？
就是那个时候很多人跟我推荐这本书，那其中就包含我的弟弟。对，然后刚好那一阵子我比较常出国去玩去旅行这样，然后回来台湾之后就看了这本书，然后就发现哇，很多东西他讲的都跟我体验到的很像，或者是说他故事写的让我很有思考空间，对，所以我觉得很适合跟大家分享。然后里面也有很多观点跟我们所谓的自由教育或体制外教育其实很像。
嗯嗯，
对我而言呢、啊，
嗯嗯，
对，大概是这样。
好啊，那你可不可以讲一下，就是书里面有哪些部分好像有呼应到你在现实生活中你的一个感觉
哦？但最有感觉的反而是比较玄的，是他说
不是谈恋爱的部分，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那个不是哦，他谈的恋爱都我都觉得还好哦。
对，这里面关于恋爱部分都比较柏拉图啦。
对，他里面关于恋爱的部分都比较古典一点点。
嗯，
古典美啊，但反正我觉得有感触的就是他里面会一直讲到哦，要去解读一些预兆，或者是说你会遇到很多预兆，但要看你自己有没有发现。
嗯，
我觉得其实很多遇到的事情都在告诉着我们某一些事，例如说哦，你可能有怎么样的优点啊，怎么样的缺点，所以你才会遇到这些事情。
嗯，
但是你有没有办法去发现这件事情，或者意识到这个事情正在发生，那就不一定。嗯，因为像是这样吧。
嗯，那实验教育的部分呢？到底
实验教育的部分哦。
对啊，这个什么，这个牧羊人他本来是西班牙人嘛。
对，
然后他后来他得到预兆是他要寻找的宝藏在埃及。
嗯嗯，
然后在沙漠，
没错，在金字塔这样。
对对对对，那这些跟实验教育到底有什么关系？
我觉得跟实验教育有关的反而是他在做牧羊人的那一段。
嗯，
他在那边说他有时候在羊身上学的比在书里面更多，
是，
然后就觉得哦，这个讲得很好，然后也非常的该怎么讲， 这个符合我自学的经验。
嗯嗯嗯，
很多很多，应该说多数的时候吧，我们会记得的都不是在书上看到，而是亲身体验到的。
嗯，那这样子的话，为什么要看书啊？
看书
这里面也有讲到这件事、哦、
有，
对对对，
他到后面
人为什么他碰到一个英国仔，
没错，
对对，
他碰到那个英国仔，那个英国仔
带着一大堆书旅行的英国仔，
他们一起在沙漠里面跟
骆驼都在背他的书。
然后后来他们就他们是说了什么，然后后来得到的结论是，哦，那我应该跟那个英国人就说，那我应该多跟商队聊聊，然后男孩就说，那我应该看看你的书。
有有有，里面有一段啊，
嗯，我就很喜欢这、就是、这一句，这最后那一段
牧羊少年跟英国商人的对话。
嗯嗯嗯，
就是牧羊少年跟英国商人说，你应该多花一点时间注意商队，我们这一路上绕了好多弯，可是我们总是朝同一个终点走。
嗯，
然后商人就跟他说，而你应该多点书了解世界。这一段、
哦、结果他们是在讲对方，不是在讲自己哦，可恶。我以为是在讲自己，我觉得很感动。
哦，这是他们刚开始在交流的时候，但是最后呢，他们的确也是就是有从对方的观点去试试看。
嗯嗯嗯，
对，然后当然男孩，男孩一刚开始他从牧羊的这个生活经验里面学到非常多东西的时候，他也是有看书的哈，所以他的那个、他第一个他的初恋啊就很惊讶说，我不知道牧羊人也识字耶、欸、那这个男孩呢，他就是他也会看书，然后他从书里面学到了一些东西，可是呢到最后他发现还是旅行就是体验可以告诉他最多事，所以到后来啊那些他就没有再看书了。在整本小说后来书的角色就很少了。那我觉得在这里面啊，这一件事情也的确有呼应到我们在做涩谷教育的时候。
嗯，
那因为我们会发现说涩谷的毕业生他们重视经验胜于证书，
嗯，
或者是考试，或者是读书得到的东西，所以他们会花很多很多时间在做实际去做去体验上面。那在涩谷呢，一个学习很重要的方式，第一个是透过游戏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透过你找到一个好的师傅，然后跟着他一起做。
嗯，
对，所以他们有很多很多学生在年纪轻轻十几岁的时候就会找到一个实习的机会，就是他会知道自己想做什么，然后去找到他认可他自己认可的师傅，很早就开始实习了，所以当他们真的要出社会的时候，他们其实已经有蛮多的实务经验。
嗯嗯，
就像张宽这样子
先出社会
就是先拜师学艺啦，然后当你真正开始工作的时候呢，其实你已经汇集了你所需要的一些技能跟知识。对，那这个是跟一般我们所认知到的学习途径很不一样哈。一般我们都是以为说，我要上学，我要上课，然后我要读书才会得到我需要的知识，但其实好像人生不是这样子的耶。
嗯，
我自己的经验也不是这样子啊。如果你有一个所谓自学的经验，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啦，只是你有没有发现而已。
嗯，
你就会懂得这个道理。然后牧羊少年奇幻之旅也花了一些篇幅在讲这件事情。嗯，其实我看完之后，我也觉得蛮喜欢的，虽然有一点看不懂。你看像我都已经细咋归回啊还有看不懂的东西，就表示这本书有它的深度。那它它原文是葡萄牙文哦。
嗯嗯，
所以它的中文书名虽然是牧羊少年奇幻之旅，但是它原文的书名其实是炼金术士。
没错，很帅啊。
炼金术士这个角色，我们一般只有在打电动的时候。
是没错啦，
哦，
还有一些影视作品这样。
还有我在学塔罗牌的时候，
塔罗牌有炼金术士，
其中有一张牌 Magician，
哦，
其实是炼金术士，
哦，
对，那塔罗牌也是非常古老的 一种牌卡，
嗯，
对，那所以炼金术士它是非常古老的一种职业，
嗯嗯嗯嗯，它有点像最早的科学家。
Oh yeah，
对对对对对。其实在水晶商人那一段我自己看的是很有感觉。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钱，他需要赚钱，
嗯，
然后其实到这个阶段我才觉得整个故事跟现实很接近。
哦，
就是我终于看到一个有可能会在这个时代出现的场景，就是一个人他想要去个地方，但他没钱，所以他决定要先去筹钱，
嗯，
但他看到了某一种征兆，所以他找到了一个他很喜欢的工，他喜欢的工作，然后他擅长，也遇到了一个好老板。
嗯，
对。那虽然他们两个有很多不一样，像是这个老板他也想去旅行，但是他已经做不到了。至于为什么做不到，他的原因也很有趣，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看。他在书里面阐述了非常好的心理状态，这样，然后男孩就是他很确定他自己应该还要继续去旅行，
嗯，他就继续往前走了。
没错，
嗯，
当初他离开那家水晶商店的时候，他就说他要去买回他的羊群，但老板就跟他说你不会的，嗯，就是这本书充满了这种神奇的段落，我就很喜欢。
我看到这样子的段落的时候啊，我又想到说哇，我这个跟涩谷又好像，因为在涩谷里面呢，他们的毕业生啊都会有一个信念，就是只要你好好生活，你就是好像就在这本书里面讲到的所谓天命，你去知晓你的天命，你好好的往这个梦想前进，你就会好工作跟金钱就会随之而来，
嗯，
对，所以前提是你要知道你的热情在哪里，你的天命是什么，
嗯，
然后整个宇宙都会帮你来实现这件事情。对，然后在男孩到了沙漠，跟着沙漠商队一起前进的时候，这边有一段我也好喜欢哦，我觉得也很涩谷。他就是凝视着无言的沙漠和被兽蹄溅起的沙土，他对自己说，每一个人都有他学习的方法，他的方式和我的就不一样，我的和他的也不一样，可是我们都在追寻我们的天命，因此我尊敬他。
嗯嗯嗯嗯，
对，这也是一个平等的概念，
真的非常好。
对，在涩谷里面呢，他们对于就是自己的同学或者是校友，他们也有这种情怀，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可是我尊敬他，我就是我知道他跟我是兄弟，对，因为我们都有这样子的一个追求天命的一个热情。对，不管他做的是什么工作，不管我做的是什么工作，不管我们学习的方式生活的方式就是都不一样，但是我们就是兄弟这样子。
嗯，
对，我觉得这一段也看了很有感触啊，所以才会想说好吧，我那个的确可以来跟大家推荐一下这本书。因为我本来也是想说为什么要推荐这本书啊？跟实验教育有什么关系啊？
那我觉得这本书最适合在这里推荐的原因就是，不管你是家长啊还是学生，甚至是因为某种原因你在学龄前就看得懂字，那我都很推荐这本书，因为它在你任何的阶段看你都会理解到不一样的东西，而且只要花一点点时间就会得到蛮多的想法，它毕竟不是一本非常厚的书这样。
对，
它
的内容并不多，但是很精炼。
没错，非常的精炼，然后每一个桥段每一个段落也都分得非常的好，对我来说。
牧羊少年奇幻之旅的这一位主角，他常常会跟自己对话。但我觉得不管是什么年纪的人啊，其实都可以常常 就是跟自己对话，
这倒是
对，然后审视一下自己现在心之所向是什么，嗯，然后到底在干嘛。那这里在这里呢 有一段我也很喜欢跟大家分享，就是男孩的心对他说，其实他在跟自己的心对话啦，嗯嗯，他说我就是某个人的心嘛，而人的心呢就是这样，人总是害怕去 追求自己最重要的梦想，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不配拥有，或是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完成。因此作为人类的心的我们，只要一想到比方说要去爱一个永远离开的人，或是一想到那些不再美好的时刻，更或者是那些本来应该找得到却永远被埋在沙地下的宝藏，我们就会觉得害怕，因为只要一发生这些情况，我们就会深深受创。嗯，对。那其实男孩在跟自己的心做这样子对话的过程当中，他并不是一直都勇往直前，欸，嗯嗯，他也是有好几个恐惧的时刻，面对死亡的时刻。
应该说我觉得他到最后走进沙漠之前，其实他的整个人物是很不一样的，嗯，他的整个人物是比较该怎么讲，接近小男孩的角色一点
哦，
在他进入沙漠之前，然后在他进入沙漠之，嗯，然后遇到商队啊，遇到战争，遇到部落之后，我觉得他真的是在书里面才慢慢的有一种嗯完全蜕变的感觉吧。
嗯嗯，然后他遇到的这个就是炼金术士，就是有点像是他的一个终极导师啊。他就告诉他说，告诉你的心，害怕比起伤害本身更糟，而且呢没有一颗心会因为追求梦想而受伤，嗯，因为追寻过程中的每一片刻都是和神与永恒的邂逅啊。是不是很玄？好哦，那我们哎，这部这部这个这本书有这个作品有拍成影像吗？
我不知道哎，但好像有
哦。我是没有要推荐大家去看沙丘啦，因为我觉得沙丘的主角是非常有野心的，他并不是温柔的，
嗯，
就是那个，
对啊
对
啊，
那沙丘里面的那位少年，啊，
他那个是原著就是那样设计的。
嗯嗯 嗯，
他不是要创造一个像是牧羊人奇幻之旅这样大家可以借鉴的角色吧。
嗯，是他们的旅程也很不一样，嗯，
对，非常不一样，嗯，他更像阿拉伯的劳伦斯一点
哦。
但其实我一直都觉得牧羊少年这本书也有一点点那种阿拉伯劳伦斯的感觉，就是一个
为什么因为沙漠
外邦人到沙漠遇到一个部族
异星，哦，
然后变成他们的某种领导领袖这样。哎，不想剧透，
嗯，
反正后来发生一些 很奇妙的事情啊，在这个牧羊少年奇幻之旅中，那这边简单带过。对，
好，那就是大家可以这几个作品都非常优秀，可以互相参照一下。那就祝福大家都可以在自己的追寻天地之心的旅程上面，然后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宝藏。
没错，然后不要质疑人家的梦想。不要质疑人家的梦想很重要。
要有礼貌，
要有礼貌。
好，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